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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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好，请放掌。请大家翻到禅林宝训的347页。我们今天开始学习卷中。大家先看原文。陵园清合唱，住苏州太平。每见佛言，临众周密，不甚失事，因问其要。就是陵园维清禅师在安徽太平住的时候呢，看见佛言清源禅师在主持寺院的时候呢，做事情非常周密，一般不会出现什么纰漏和过失，就问他的这种要领在哪里。佛言曰：用事宁始于宽，勿始于急；宁始于略，勿始于详。急则不可救，详则无所容。这就是说，人在做事的时候，在临事的时候，宁愿宽一点，也不要着急。很多事啊，宁愿定的疏松一点，不要定的太详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急则不可救。什么是仓促的去做，很急于求成的去做，出现一点过失都不救不过来，因为急于求成。所以要宽一点，把每一件事想得远一点，不要想着马上成功，马上成就，马上把事情做好。急就是个大无明。所以宁实于宽，宁愿宽一点，出现一点挫折，出现一些障碍，因为你放的眼很长，那么出现了挫折和障碍呢，自己啊能够有时间有精力，能够去把它调整过来，能够超越这个障碍。但是如果规定的期限很短，出了一点事，短时间不救不过来，那这个事情就要败，就不能成。如果是做事的时候呢，我们把什么东西都规定的很详细，条条框框都规定好了，这样呢就会让大家无所容。就是一定要松一点啊，不要把很多事，尤其把那些细枝末节的事全部要求大家做到，这个呢就会让大家无所容。就取其概要，把重要的事做好就可以了。我自己讲一个，想不出别人的例子，讲一个我自己的切身经历吧。就是2005年的时候，我在五台山显宗寺结下安居之后，当时呢结下之后，因为显宗寺要打禅期，打四个禅期，当时慧通老和尚还健在，当时是请我做维诺。我这是第一次做禅堂的维诺，当时打禅期很多规矩不熟，但是我想来想去呢，就这次打禅期我就一直强调两个规矩，因为禅堂的规矩太细了，每一个规矩都做，我就强调两个规矩。第一是不准说话，行住坐卧来往往返，包括去驾房去卫生间都不许说话，只要我发现谁说话就让他跪香责罚。第二，站板不许迟到，就是在行香的过程打个站板要停开示，这个不许迟到。我就只抓这两个规矩，其他的细规矩我一概不管，看见有说话的马上让他跪香， 不跪直敬了，我就下位用香板招呼他下来跪。他再不下来，那慧通老和尚就在那里生气了，哎，他就下来赶快下来跪。所以跪了几次之后，打气过程中，这打气起来没人敢随便说话。第二个，站班不迟到，站班不迟到就显得整齐啊。所以我就抓了这两个规矩，其他规矩什么都没管。结果那个禅期我自己认为打得非常好，打中都很欢喜。不是说我有多大的能耐，就是因为我管了那么多年寺院，我就深刻地感受到人的习气是很重的。你如果把这个规矩定得太细了，每一个人都不是圣人，你就把这个主要的让大家产生散漫，让这个打气秩序不好的规矩抓好了，就抓这两点，哎，禅期就非常好了。那么我有了这一次的经验，以后再做禅堂会呢，打禅期的时候也就主要抓这两个规矩。基本上只要是我领着打的禅期，我自己啊不是自吹，我感觉秩序都是非常好的，就抓住了人的一个根本的习气，一个散乱，一个是不守时，抓好了这两个，哎，整个就好了。所以说宁实于略，勿实于详。如果换句话说呢，如果我把禅堂的每一个规矩都瞪着眼睛大大的，谁都不能犯，犯一点就要责罚，第一个我累，第二个大家怨声载道，那打气就不是打气了，打气就成了指人。所以这是祖师们给我们开示的做事的一种心胸啊，急则不可救，降则无所容。当持之于中道，待之以含缓，恕疾为临重行事之法也。恕疾就是接近的意思，这个就是接近这个临重行事的法则了。持之于中道，待之以含缓。我们再看后边一段，灵源为长灵桌和尚曰：长灵桌呢，就是长灵首桌禅师，他也是灵源为清的弟子。这是灵源为清禅师对自己的弟子，当时呢应该说长灵桌是做住持了，灵源呢来给他做一个开示。他道之行固自有时，这一段呢就是让大家知道做什么事啊，就道之行就是弘法利生这桩事，行道啊，弘扬佛法要固有时，就是一定要看时节因缘啊，不应该勉强为之。昔慈明放逸于荆楚间，荆楚就是长江中下游一带的。当时慈明呢，就是慈明楚元禅师啊，他下边出了禅宗的两支，一个是黄龙派，一个是杨岐派，都是从慈明那里出来的，非常了不起的大善之士。当年他在长江中下游那一带啊，参学的时候啊。寒齿忍垢，见者呼之，就是大家都轻慢他，看不起他，就忽略他啊。慈明笑而已，就是慈明啊一点都不挂怀，只是笑着，就是微笑着面对这一些啊，别人或者是轻慢他呀，或者说辱骂他，他都不当回事啊。由问其故，对曰：连城与瓦砾相处，欲固之不胜。就别人问他，哎，你为什么这么坦然啊，是吧，你像你这样悟道的善知识，处在大众的这种人众之中，别人轻慢你，你为什么只是笑笑而已呢，不挂怀呢？那么他就说，把这个连城啊，指的是连城之壁。连城壁啊，我们上学的时候学过一个连城壁，就是蔺相如把那块玉拿去秦国，秦国说要换40座城池，用这块玉来换秦国的40座城池，就说明这个碧玉啊非常的珍贵。那么说把这个这么珍贵的玉跟瓦砾放在一起的话，它两个产生抵触的话，玉固之不胜，就是我知道，哎，那不是那些瓦砾之流，就比如那些俗流啊，不是他们能够理解的，就是他自己啊非常自重，自己知道自己这个道德，知道自己的修行，所以不跟他们计较，并且现在也不是自己弘法的因缘，跟他们在一起受到他们的轻慢，受到他们的喝骂， 这个都是很容易理解的，所以他自己自珍自重，也不跟世俗的人做计较，就这个意思。说待见神鼎后，待就是急的意思，等到他见到神鼎弘音禅师之后呢，欲波丛林，终其临济之道。自从他见到这个神鼎禅师以后啊，他这个声誉啊，在丛林里面就传播开来了，就把临济之道就兴起来了。他见弘音禅师呢，还有一个公案的，是什么公案呢？就是因为弘音禅师当时在丛林里边年纳特别高，大家都把他看成是像古代的赵州禅师一样这么尊重他。但有一天思明去见他的时候，因为思明隐迹在京初一带啊，他穿着也很破烂，头发也很长，是一个苦行僧的模样，所以大家会轻慢他。那么他去见这个神鼎弘言，神鼎弘言大家都认为他是古赵州嘛，以这个来称誉他，所以他誉满这个丛林。当去见他的时候，他说我要见见老方丈老和尚，跟他问法。那别人问你是谁啊，他就说我是他的师侄。神鼎弘言呢，他的师父是谁啊，他的师父是守山行念。守山行念，那么慈明楚元的师父是谁呢，是翻阳善昭，神鼎禅师要比他高一辈，所以他说我是他的师侄。那么开始呢，大家不愿意去见，因为感觉就笑话他，你这个破破烂烂的。但是后来呢，山顶禅师知道了，哎，就想见见他。然后出来之后，山顶禅师就问他，你是谁的弟子呢？他就说亲见汾阳来，就是我亲自见到汾阳善昭禅师。这句话在禅宗里边就是比喻自己亲见自性，是自己悟道之人，就成自己的基。我不是一个迷糊的人，我是一个见道的人。那么弘音禅师呢，就考一考他，就问汾州有西河狮子否，就是听汾阳禅师那里还有西河狮子吗？狮子在禅宗里面比喻这个真正见道的人，像狮子王一样，就是你既然是亲见汾阳禅师，那么那里还有狮子王这样的人物吗？这是慈明呢，慈明确实是见地透脱，并且他这时候跟山顶弘音禅师相见的，他做的主中主，虽然是一刻向主人去问法，但是他却是这种气概啊，像一个王者一样做的主中主。他突然大叫一声，他说：“哎，房子倒了。”然后他的侍者呢，就是当时弘音禅师的侍者，赶快去到后面去看看去了。哎，他说房子怎么倒了？这弘音禅师也不自觉的把头转了一下，这就说明什么？这弘音禅师啊，还是说这个修行者不是这么透脱，还是未经所转。一听了，马上回头看了一下，然后慈明就马上坐到地下，脱下一只鞋子，就看着自己的一只鞋子。弘音禅师突然意识到，哎，自己又被经所转了。再回来看的时候，哎，慈明哪去了？因为他坐地下了，他年纪大。这时候，这个慈明禅师穿上鞋子就说：“哎，见面不如闻名。”就说了这么一句，然后扬长而去。就说像您这个老和尚，虽然说也是悟道之人，但是悟的还不透啊，是吧？还是被机境所转，被我一个后生所转，地站不住脚跟。虽然你玉帛丛林，但是见地还是不透脱，这是情生之隔嘛，还是有一种俗情，别人一说他马上转了，所以他扬长而去。然后弘音禅师赶快叫人说，哎，快把这个后生请回来，但是他已经走远了。那么就因为这个公案，这弘音禅师呢就特别赞叹他，说汾州乃有此耳也，就是汾阳善昭啊，真是得了一个好弟子。就因为弘音禅师，因为他的名声高嘛，声望高，他一赞叹他，所以就这个赞叹的因缘，让慈明禅师这个声望在丛林里边起来了。在这里呢，我们也不可以说完全做这个山顶弘音禅师修行不到家这么会，就是有可能就是什么，这弘音禅师有这种道眼，看到这是个人才，故意给他演这么一出戏，故意示弱， 故意落下风，为了是什么？为了是让来抬举后人，抬举后生，是吧？自己故意演个戏，哎呀，我不行啊！你看这个后生比我强多了啊，就跟以前林济一样，林济去河北的时候普化，哎，普化禅师他们都故意演戏，就显示哎呦我自己修行不行，这个后生厉害的不得了啊，故就捧他，是吧？这是过去这些老和尚的良苦用心，就故意显示自己好像示弱，其实这更是这个老和尚的这种德行所在。为了提携后人，因为看着大家都瞧不起他，怎么办？自己就故意示现一下，然后把后生给抬起来，这是古人的用心处。嗯，所以也不可以做这般世俗的见解，觉得就是弘银禅师不如他，因为确实是弘银禅师成就了十双次名，那十双次名出来之后确实不负众望，是吧？门下出了禅宗的两支灰谷要经，黄龙派和杨岐派，非常了不起的。后边又说，嗟乎道于始也，苟可强乎？就是人呢，这个行道与否啊，一定要看时节因缘，时节因缘不到啊，你强自出头只能是累自己累众生，说不可强勉，这个一定要看准时节因缘。我们再往后学习。灵源为皇太史曰，古人云，错抱活错于机心之下而勤其上，活未既然，故意未安。这是灵源为清禅师跟皇太史黄鲁直黄庭坚说的，说过去有人说呢，这句话是谁说的？是贾谊说的。就是汉景帝的时候有一个书生叫贾谊啊，后来做到太傅啊，也是非常有才华，但是后来汉景帝就疏远他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贾谊太喜欢做事了。大家都知道这个文景之治啊，文景之治其实后来成就了汉武帝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采取的是休养生息的政策，不去扰民。因为经过连年的征战、政治斗争、宫廷斗争，这民不聊生的，所以汉文帝和汉景帝呢都非常有这种深谋远虑，知道这时候不宜再去扰民，不宜做很多的事，所以他们一味的就放宽政策，减免赋税，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，那么在很快就带来了这个盛世。但是贾谊这个书生，书生气特别浓，不断的给汉景帝上表，说这个国家这里不合理，那个不合理，这个要改革，那个要改革。后来汉景帝一看，哎，这个书生不识时务啊，是吧？你治国不是一个书生，你只能一味的激进就能治好的，所以就把他贬到他的一个小王那里去了。那么贾谊呢，最后抑郁而死，感觉自己怀才不遇啊。其实不是怀才不遇，而是正是前面那句话说的，道与时也，苟可强乎？你要看准大的一个因缘，这个因缘就是要休养生息的。文景之治啊，文景之治为什么有了这种天下大治呢？就是在于这两代君臣都特别有这种深谋远虑，特别能扒得住当时的时弊，所以就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，一味不做，就是端公无为，采取这种政策，结果天下慢慢慢就缓过劲儿了。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呢，已经是兵强马壮，国库充足，所以汉武帝有了他前面这两代皇帝的这个基础啊，所以放马去攻打匈奴，把匈奴打败了。大家读读历史就知道了，这个兴衰之道，是吧？应人之道，还有自己的做事之道，所以读史可以明智，道理就在这里。那么这句话呢，抱活错于机心之下而勤其上，这一段话就是嘉义说的，就他劝谏汉景帝。汉景帝为什么呢？因为汉景帝一味的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，那么贾谊就说呢，其实啊，你自己在这里自意未安，就相当于什么呢？把这个抱着火，这机心就是柴火，是火下面放了一只火炬，而你在火上面睡。就是贾谊看到当时社会的政策啊、法律啊、还有吏治各方面有很多弊端，所以就告诉汉文，你得赶快改革，赶快治国。那么后边又说，虽然火还没有烧起来，哎，你就一味安啊。这个呢，用这句话来比喻这个安危之机，安危之药啊。就是灵源禅师是用这句话了跟黄鲁直说， 并不是说肯定嘉义当时的做法，而是用这句话来比喻这个安危之理。然后说，此诚欲安危之机，死生之理，明如槁日，见不容发。就这个道理啊，其实是非常地道的，来比喻安危的道理。那么关于这个抱活错于机心之下呢，以前白居易也是有这么一个公案。白居易去参鸟科禅师的时候，鸟科道林禅师，鸟科道林是住在一棵大树上鸟窝里边。白居易当时做杭州的太守，去了之后说，哎呦，太守住的太危乎，就是你住的地方太危险了。但是禅师依然自悦的跟这个白居易说，哎，太守我看你比我还要危险啊。那白居易就说，我这个威震江山，我是朝廷的大员，我有什么危险？禅师就告诉他说，心火相交，失性不停，得非险乎？心火相交指的就是我们这个妄心攀援六尘的境界。这个老师心跟境啊，老师搅合在一起产生贪执，那么失性不停就是个心啊，心心念念无蕴的这种失心，老师不停息下来，这个是最危险的。比喻这个道理。后边再说，夫人平居厌处，罕以生死祸患为虑，一旦事出不测，方顿足扼腕而救之，终莫能济矣。就平常人啊，过得太平的日子，厌就是安的意思，平就是平常日子很太平，然后过得也很安乐很安逸，就是指的过安逸的日子。罕就是很少的意思，就很少以这种生死的祸患作为这种忧虑，从来没想到自己啊，这种妄想有多大的害处，整天就感觉哎，日子过得不错嘛，是吧？很安逸。一旦事出不测，就是一旦人生出了一个障碍，出了一点祸患呢，就顿足扼腕而救之，就是人呢急急惶惶的，跺着脚啊，捶着胸，这样去补救，就等于急来抱佛脚，是吧？终莫能济矣。就前面我们也讲过这个道理，人平常不懂得修行，不懂得收摄心神，不懂得修功德，你到了祸患来的时候，你不可能就通过接来抱佛脚的方式马上能解决，是救不了，它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，积弊不可顿除嘛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我们再看后边，灵源为佛见曰，灵源禅师呢跟佛见，佛见是五祖法眼的三佛弟子之一，佛国、佛见、佛远，佛见慧勤禅师对他说呢，凡皆东山师兄书，东山我们指的就是五祖山啊，五祖山也叫黄梅山，他这个地方呢，东山师兄指的是就是五祖山的法眼禅师。他说，每次接到法眼师兄的书信呢，未尝言世底事，从来没有提到这个世俗的事，唯叮咛妄取弘道，又也后来而已。所以就是说，古人这个书信往来啊，从来不谈世俗的事，只嘱咐他一件事，就是叮咛啊，叮咛是个通假字，就通那个口字旁的叮咛，就是嘱咐他一定要妄取弘道，又也后来，又就是引导，也呢就是帮助的意思，就是帮助这些后学接引后来，就这个意思。晋德书云，就是最近啊又得到法眼禅师的一封书信呢，说诸庄汉损我总不忧，只有禅家无言。就是今年啊时节不好，我们这个寺院里的田产啊大旱，并且呢这个收入啊收成少了很多，但是这个我一点不愁，只愁什么呢？只愁禅家无言，就愁啊从这里上没有明言的善知识，这个是最愁的。君子忧道不忧贫，这孔子说的一句话，就是这个心胸啊，古人忧道不忧贫，有自己没有道，忧啊丛林里边没有名言善知识，说善知识就跟日月一样，没有他们我们就无有得物，就听不到正法，就得不到正的解脱， 就会让这些邪师外道给把我们转走了。所以主庄汉损我纵不忧，只有禅家无言，没有言善之识。并且说呢，今下百余人，世中举个狗子无佛性化，无一人会得，此可为忧。就是今年过夏，结夏安居，当时在五祖山住了100多个那僧禅僧，他在入世的时候啊，就用这个狗子无佛性这个话来勘验大家，就没有一个人能会得他的机用，所以这个真是可以担忧的。就是这100多个人呢，没有一个成器的，就是至少现在这个状况看，没有一个成器的，不会这个智道，没有这种发明心地的人，没有明眼人，这个非常值得忧虑。后边就是灵源禅师说的，说志在思言，于忧愿门不办，怕官人嫌责，虑声位不扬，恐徒属不胜者，是嚣嚷矣。就是赞叹五祖发言这句话是说的太到位了，志在思言。他说与那些与其他的人呢，担心自己的这个院门不办，就是这里不来人啊，没有人来，怕官人嫌责，怕当官的人啊嫌弃我们，怕当官的人啊不理睬我们，或者说担心自己的这个地位声名不能这个出名，或者呢怕自己的徒众啊不多，与这些人相比呢，无足法眼跟他们相比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嚣就是清嚣的意思，就是天上，壤就是土壤，就是天地之别，就是无足法眼展示这种胸怀，与那些人世俗的小小之辈比起来，那就是有天地之别。后边又说，每念此趁时之言，其父得闻。趁时呢就是符合道义的意思，每当想到像无足法眼禅师这样伟大的祖师说的这种符合道义的话，在当今这个时代能够听到多少呢，就是很少能听到这样的话了，很少能够见到有人能够这样为法门担忧，很少听到这样的话。然后灵源禅师呢又劝勉佛见说，吾之为敌寺能立振家风，当为宗望之术，是所切道。切道就是恳切的祈祷啊，恳切的祈请。这个直啊，直就是为什么叫直呢？因为佛见是南岳下14世，灵源呢是南岳下13世，所以论辈分算起来呢，佛见禅师应该叫灵源禅师叫一个师叔，所以是五直，就是你这是亲自承寺的东山师兄，也就是法眼禅师了，希望你能够立振家风，振兴这个宗风，安慰这些这是大众的期盼，就这个意思。我们再看后边，灵源曰，魔龙低立，不见其损，有时而进，众数蓄养，不见其意，有时而当。这是做什么事啊，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功夫啊，就跟这个磨东西一样啊，磨东西，磨龙滴砺，这都是磨刀啊，磨墨啊，或者磨一个石头啊，做这些技艺呢不见其损，就是它很坚硬嘛，磨起来很慢，但是有时而进啊，到了时间了就能磨出来了啊。我们不是有句俗话吗，只要功夫深，铁杵磨成针，就这个意思。后面呢说，种树蓄养，不见其意，有时而大。种棵树啊，你不可能看着它天天都在长大，它是慢慢的长大的。那么后边又说呢，积德累行，不知其善，有时而用；弃义背离，不知其恶，有时而亡。这句话呢，用易经里边一句话就是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就是人能够积累善行，积累德行，虽然不知道他的好，善就是好处的意思，虽然不知道好处，但以后在人生当中会显现出来，他会有余庆，会给你带来吉庆，带来福报啊，带来功德。那么背义弃理呢，不知其恶，不知道他的坏处，但是 到了时候啊，恶贯满盈的时候，那就麻烦了，是吧？你就自取灭亡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说，学者国熟记而屡见之，成大器，博美名，思今古不义之道也。就是如果学者如果能够熟记，就是仔细的考虑，仔细的计较思量这些道理呢，然后踏踏实实的去屡见，就是实行的意思，真修实行，就不以恶小而为之，不以善小而不为，这样用一个积累的功夫，是吧，慢慢的修功累德，那么将来呢，成大器，博美名，将来能够成大器，扬博你的美名，此今古不义之道，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。古人都是这么样，从一点一滴做起来的，没有说一做就做成圣人的，一做就做成这个大的功名和事业的，都是有这种见机之功，渐渐的积累，积功累德，这样才能成大器，博美名。但是虽然是积累，还是要不要离开这种善行，离开佛法的善。当然这个善它是很深的，不是我们说的做善事就叫善啊，我们这里就不再展开了。在后边我们继续学习。灵源为古和尚曰，古和尚是慧古禅师，慧古禅师呢也是灵源禅师的弟子，他说福祸相宜，鸡胸同欲，欲就是处所的意思啊，就是鸡胸啊，它其实都是在一块儿的，福和祸是相互的依存的，就老子说祸兮福所依，福兮祸所伏，这就是福祸之道，为人自招，安可不思，都是人自己招来的啊。或专己之喜怒，而爱与含容，或私心迷废而从人之欲，皆非住持之极。就是有的人，或就是有的人的意思，有的人啊专门放纵自己的这个喜怒好恶之情，爱与含容，爱就是窄的意思，狭隘的意思，就不懂得包容别人，不懂得考虑别人的意见，这就叫专己之喜怒，爱与含容，或私心迷去，或者自己贪心很重，从人之所就是跟着自己人的欲望跑了，人的贪心跑了，而贪着世间的名闻利养了，这个从当前来看呢，都不是住持很危急的事情，不会带来什么危险，但是呢后边是说自食自私之幽见，祸害之机缘也。其实啊，这都是这样，自己放纵在安闲当中，放纵在不断的积累当中，最后成为祸害的根本。这个自私就是放纵的意思，忧指的是安闲，见呢，见指的是慢慢的积累，渐渐积累啊，就是在这种安闲和这种慢慢的积累过程中，自己放纵自己啊，这个就是将来祸害的根源。这里就是讲福祸之道了。那后边这一段呢，就更详细的来申明这个祸福相依的道理。灵源为义传先生曰，义传先生就是程颐，他号义传，义传是他的号，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，开创了理学，朱熹的理学都是从程颐程颢弟兄两个的学问当中来的。灵源禅师对他说呢，祸能生福，福能生祸。它的原因在哪里呢？后边继续解释，祸生于福者，原处灾危之际，切于思安，深于求理，虽能止未静谨。其实祸为什么能够生福呢？是因为人处在这个祸乱当中，危急当中的时候，能够非常希望自己能够得到安宁，得到安定，希望摆脱患难，然后呢就努力的去反思这些事物的真实之理，所以就能够呢知敬敬谨。这个知呢也是敬，恭敬的意思，就是就能够自己啊恭敬而敬畏天命，敬畏这些因果之理啊，敬畏这个善恶之理，所以他不会妄作。那么有这种心呢，因为他有了求安的心，有了这个求真正道理的心，还有了这种恭敬和敬畏的心，他会很快把这个祸而转为福。故福之生也义矣，义就是合理适宜的意思，就是这样生出由祸转为福呢是很合理的。 那么福生于祸者，后面又解释为什么福会生于祸呢，就是原居安泰之时，纵其奢欲，肆其交代，犹多轻忽无慢，故祸之生也已。就是福之所以会生出祸来，是因为人处在这个福当中，处在安逸当中的时候呢，纵其奢欲，自己感觉日子好过了，所以不加收拾自己的这种贪欲，各种的贪欲，财色名食睡的贪欲，还有呢肆其交代，放纵自己的傲慢，放纵自己的这个懒惰怠慢，犹多轻忽无慢。碰到事啊，因为自己太顺了吗，自己处在福当中，身在福中不知福，所以就会产生骄慢，对人对事啊比较轻忽，并且不小心就会轻慢了别人，伤害了别人，无慢了别人，因此故祸之生也易矣。那么这样祸生出来是也很快，也是很合理的，就这个意思。后边再说，圣人云：多难成其志，无难丧其身。多难成其志，不经磨难不成人，人这个受的苦难多了，自己的志向就越发的坚定。但是无难呢，无难就把自己的这个身家性命全都给败坏了。这也是孟子所说的死于安乐，生于忧患的道理啊。人在忧患当中能够长久的生存下来，但是人在安乐当中呢，人很容易就犯过失，就容易出问题，就死于安乐，生于忧患，就这个道理。后边又说，德乃丧之端，丧乃德之理。得到了呢，得到的恰恰是我们容易称为将来败坏的一个开始，端就是开始的意思，或者一个预兆。所以人一定要谨慎，丧乃德之理。但是这种失去、祸患、丧乱，这危难恰恰是成为我们得到的这个反思出来这种德的道理，就是这样的。是之福不可履侥幸，德不可长寄予。因此呢，人活着这个心要识得是因缘，识得安危祸福之理，不可以啊经常去侥幸求福，是吧，什么都不放过，这个贪欲心这么重，什么都要好，什么都求其好，就叫福不可履侥幸。那么德呢，德也不可长寄予。寄予是什么意思，就是希望得到并且是非分之想，就叫寄予。所得到的东西不要经常有这种非分之想，要知足常乐，安贫乐道，这样才好。后边又说，居福一虑祸，则其福可保，见得而虑丧，则其德必真。就人生在这种安乐当中，生在福德当中的时候呢，这时候要居安思危，那么他这样呢，这个福就能保住了，福就不会失去，就不会丧掉丧失。在得到的时候呢，要考虑他可能会失去，如果自己不谨慎放纵自己的话，这个得到的东西很快就失去了。人失得了，厚德载物嘛，失得了自己得到的东西也会失去，所以说要考虑到如果失得这些就保不住，那么其德必真，真就是智的意思，就这个德就会真正的到来了。故君子安不忘危，礼不忘乱者也。所以君子是什么样的人呢，安不忘危，处在安当中居安思危，礼时时刻刻内心明白这个安危之理，所以不忘这个祸乱啊，不忘祸乱，礼不忘乱，就得了这个礼呀，你就不会忘掉这个乱的因缘了，就不会无知妄作，就不会放纵交代。再看后边，陵园尉伊川先生曰：夫人由恶其迹而畏其影，却备而走者，然走欲急，迹欲多，而影欲急，不如就因而止。就是有的人呢，怕自己的这个行为不端正啊，怕自己的这个名声不好，害怕自己的影子，所以就赶快转过身去，不看自己的影子，想逃避。这样呢，走得越急，其实他走得越急，这个脚印就越多，而影呢，这个身影啊，也就会越快， 这里就比喻什么呢？不如就因而知。这里其实就是一个隐喻，隐喻什么呢？这个机就指的我们的恶行，是吧？颠倒错乱的恶行。那么隐呢？隐其实指的就是我们这种失心，失心呀、生灭心，就是隐。就因而止就是就五阴，赶快把这个无运的这种幻心啊停下来，这样呢就好了。那么就因而止，如果我们能够顿断妄念，停住这个妄念，那么会怎么样呢？迎自灭而寂自绝矣。说如果真正我们明白这一切世间这个错乱颠倒啊，善恶的因缘皆是出自一心，我们能够调心治心，调伏自己自心的烦恼，那么这一切啊都会熄灭了。那么日用名词则坐紧思道，如果自己在行住坐卧当中明白这个道理，一切都是心的显现，一切只与心有关，我们时时刻刻只是懂得调心，保持正念，这样呢这个道啊就会慢慢的增长。要明白这个道理，里面心地的道理，所以修行也好，做人做事也好，都不忘护持这个心地，这样这个道也就慢慢的增长。再看下一段，灵源曰：凡住持位过其任者，先刻有终。住持位就是人坐在这个住持的这个位子上，如果过其任，就是他的能力他的德行啊不能跟他这个责任，任就是责任的意思，不能跟责任相当的话，先刻有终。先就是少的意思，刻就是能，就是很少能够最终善始善终的。所以说做住持，一个是德，一个是能，都要具备。你光有德没有能，那下边的人你也管不了。说你光有德没有德，你就会让大家都相互的争斗，这成了一个世俗的场所，就不好了。后边又说：盖福德浅薄，量度狭隘，闻见必漏，又不能从善务义，以自广而自然也。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先刻有终的这种结果呢？是因为首先是福德浅薄，福德比较薄，然后量多，这个气量，心又小，心量很小，并且见识呢也很孤陋寡闻，也没有到外边有什么参学，也没有什么大的这个见识。那么还有一点呢，缺点就是不能从善务义以自广，也不能啊听从别人的这个劝诫，不能听这些有识量的人、有见识的人、有能力的人给你的好建议来广大自己的心量。那么这样呢就是做主持就有弊无利，就不能做成什么大事，就只能在这里混日子。就是说对住持的这种要求啊，第一你自己要德能兼备，有德有才能，如果德能略差呢，你就一定要多向别人去求教，不应该心量太小啊，听不进别人的话，看不得别人的这个一些言行，不应该这样，应该首先把心量放开，要接纳别人，善于听从别人的意见，听了之后呢自己还要有主心骨，这样子也不能别人说什么都是什么，这也不行。所以你看我们从这些标准上来看，在过去做一个住持啊，主持一方的法化，这是多么多么不容易的事，像这种人治国都不在话下的。老子就说治大国若烹小鲜，治一个国家就跟煎一条小鱼这么简单。为什么？他这种心胸啊，这种气量，这种眼界，这种用人，这种临众的这种心态，他不管放在哪个位置上都是一个响当当的这个好的人才良才。所以这一段呢就是告诫我们，不管是在哪里，只要是主持一个法化，也不管是做什么事，不一定是非得做住持了，你在哪个位子上都是这样，要么你就自己德能兼备，要么呢就要善于去跟大家学习，跟大家沟通，就这样。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。